我们今天早上讲到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从十二节到十八节。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的从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并且我还要欢喜。开始我们要继续来谈论有关于保罗他讲述了他自己的境况。他除了回顾他过去所遭受的捆绑，他现在在监牢中的这一些的侍奉所产生的出人意外的这一些的恩典，以及他听说了在监牢外面基督的名怎样子被传扬开来的这一些消息的时候，他并没有如同那一些敌人们或者那一些自私的人所期望所以为的那样子的沮丧，那样子的加增他捆锁的苦楚。相反的，他说我就欢喜啊，因为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呢，基督的名究竟被传开了。所以保罗以基督的名能够被传扬开来，作为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于谁来把基督传开，对于他来说那不是重要的一件事。当然任何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期盼我们能够被神使用，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能够把基督给广传开来了。这是我们每一个真心的被神的爱所得着所充满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盼望自己呢不仅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更能够成为神的管道，能够把神的爱也能够给传扬开来。可是呢，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最终会有的一个考验，就是在于是否一定要我们自己成为这个器皿，还是有可能神要借着别人来把基督给传开，把福音给传开，把教会给建造起来，而可能我们是在不起眼的地方，是在没有人留意的地方，默默的在们提供协助。这是我们每一个我们都需要思考的。而接着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保罗在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开始，他将要把方向转过来，他不再是回顾过去或者是环顾他现在的处境，他乃是要展望他的未来。而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到二十六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在这里说到了我欢喜，而且呢我还要欢喜。我们在上一堂已经说过了这两句话，第一句是结束了从十二节到十八节的这一段，讲述了无论他遇见什么样子的处境，无论敌人存着什么样子的心态，但他都能够经历到神出人意外的恩典，因此呢他能够欢喜。而最后一句并且还要欢喜， 这则是展望了下面从19节到26节所描述的，所以19节用一个因为这个词来开始，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确信，我有一个把握。我的确信，我的把握是什么呢？我的确信，我的把握就是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我知道的是这件事情，也就是我现在的境况，最终的结局是要能够叫我得救。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得救肯定不是指着我们一般所说的得救说的。我们一般所说的得救牵涉到的往往是指着说，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我们就可以从罪的后果以及罪的权势的里面被拯救，被释放了出来了。可是呢，很明显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得救并不是如此。那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查考，好像注释书的里面所给我们做出来的这一些的查考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所谓的得救乃是根据了约伯记里面而来的。学者们给我们做了一些的研究之后，他们提到了说这个地方的得救其实呢，结论是不是指着保罗的得救说的，它是指着保罗能够得着释放，从监牢的里面能够得着释放。而这种从监牢里面得着释放，又不只是关系到保罗个人的得着释放，个人的恢复自由而已。保罗从监牢里面得着释放，那是关系到他为什么会进到监牢的里面去。他进到监牢的里面去是因为被人控告他违反了罗马帝国的法律他对于罗马帝国的安定是有了威胁，所以呢他才会被人给捉拿起来，被人给送进了监牢里面去了。如果有一天保罗能够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了，那不仅仅是证明了他自己无罪，而且也证明了传扬福音并没有抵触了罗马帝国的利益，并没有违背了罗马帝国的法律，传扬福音并没有威胁到罗马帝国的国家的安定。所以保罗所说的是指着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能够证明了他所传的福音完全是合法的，从此福音在罗马帝国的里面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法传扬的一个信息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他人生前路的这个展望与把握，我们看到他充满了信心，他说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但是呢，他说到这是怎么样能够叫我得救，怎么样成为我的得救呢？必须要借着两方面，第一是借着你们的祈祷，第二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这里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有两方面是我们可以来求助，是我们可以来倚靠的。一个就借着祈祷，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祈祷，或者是圣徒们的祈祷。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讲到圣灵的帮助，或者这个地方的帮助这个词算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字眼。这里不是一般的我们理解的帮助而已。这个词呢，它的希腊文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呢，它在第一世纪的里面，或者更早的时代的里面呢，它用的是常常用在一种跟剧团的演出有关联的。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甚至于更早的希腊帝国的时代呢，剧场的演出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到欧洲去旅行，特别我们如果到意大利的话，你会看见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圆形的剧场，除了有斗兽场之外，他们有这一种的圆形的剧场。比如说你如果到庞贝，那么那个庞贝那个挖掘出来那么一个小小的一块地方，就已经有两个圆形剧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因为戏剧是他们那个时代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就如现代一样，我们看我们现代的生活里头也是如此，我们有交响乐团，那这些交响乐团他们需要经过长久的排练，长久的练习，而演出的那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是累积了他们很长久的时间的这种练习的成果。可当他们在平常的长久的练习的里面，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的，他们也需要照样需要吃，需要穿，需要生活的需用，需要养家活口的，那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就怎么样子维持住这种乐团的开销，或者像我们现在的这些的球队一样，我们看这些球队都属于某某公司啊，著名的这个公司，他把它买下来了，这就由这个公司呢来资助，来供应这些球员们，他们那么高的身价，那么多的这个这薪资都要由这些公司呢来提供给他们。当然公司也借着他们来赚钱啊，卖门票，卖各种的周边的产品等等的。可是总之一个乐团也好，一个这一种的运动的团队也好，都需要有人来供应，来支持他们的需要的。这里的帮助这个词就是在用在第一世纪的里面的处境的里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乐团的一个支持者啊，等于乐团的赞助人，他负责提供资金给这个乐团里面所有的开销都由他来提供的，包括乐团的成员们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所以这个词不只是指着帮助而已，这个词或许你把它理解为供应，甚至于是全备的供应，完整无缺的供应，这可能呢是这个词所可以向我们表达出来的这么一个含义。可是保罗在这里的用法有一个地方是很难来表达的，这个只有在希腊文的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在保罗的句法的里面，这个句子的里面有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用一个连接词把它连接起来，一个名词叫祈祷，另外一个名词叫帮助或者叫全备的供应。这两个名词它用一个连接词把它衔接，然后在前面使用了一个定冠词，等于这个定冠词底下就涵盖着两个名词。这种的句法相当的特别，在希腊文的里面它的作用是讲述到这里看起来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的是圣徒们的祈祷，当然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的代祷的生活。但第二方面是更重要的，讲到耶稣基督之灵的全备的供应。但是这两件事情在保罗的表述的里面，这两件事是不能够分开的。圣灵如何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来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来提供给我们必要的帮助呢？当然神拥有无上的主权，我们的神不受任何的限制，我们的神他可以在自己的主宰的权柄的里面来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的帮助和供应。但是保罗的措辞的里面，他却把圣灵的这个全备的供应跟圣徒们的祈祷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甚至于是不可分开来的。圣灵怎么样供应我们，需要借着圣徒们的祈祷。神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限制的里面，如果你们不祷告的话我就不做。神好像受制于我们的祷告一样，这是神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怜悯，也是神对圣徒们一个极大的一个高台，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祷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所以保罗其实是透过这个方法，等于用一个间接的方式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相信借着你们的祷告，神要答应你们的祷告，神要提供给我一切需要的帮助，神要提供给我帮助，我当我站在凯撒皇帝面前的时候，我可以有力量为神做见证，我可以为着福音的缘故辨明证实福音，我可以向他阐述到福音对罗马帝国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但这一切不是靠着我自己，这一切都需要耶稣基督之灵的全备的供应，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有一天我们要为着他的名的缘故在外邦人面前，在那一些的官长的面前，在会堂的里面来被人控告，被人给责骂的时候，我们要为着福音来辩论的时候，主耶稣说那时候不是你们自己说话，是神的灵在你们里面把当说的话语给了你们，让你们可以为神做出美好的见证来。那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期盼于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借着你们的祈祷，神要把我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来供应给我了。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知道我的事情呢，这一件事情呢，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但这里却引向了一件事情，保罗对于他的生命进行了一个很独特的反思。这个反思从20节开始，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若死了就有益处。但是呢，他说我在肉身活着就有一些的面对一些的困难的。可是保罗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相当难得的一个对生命的反思，就是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我的人生有什么价值，我如果活着，我的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若死了，我的死亡有什么样子的价值。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的，在有生之年尽早的我们去思想这一个题目，对我们的帮助会是越大的。因为呢，我们越早思考，我们就会越容易去分别，去判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究竟有什么事情是真正有价值的。而这是保罗在这一整段的里面为着腓立比的教会的祷告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去选择，去喜爱那真正有价值而美好的事物。可是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事情是有价值是美好的事物呢？保罗在这里选择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他不只是说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他说的是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基督的伟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透过了圣经，透过了神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伟大没有任何人会去质疑的。可是在我们生活在时空的里面的时候，到底这一位基督有多大，我们却随着我们的人生的阅历，随着我们在生命的里面经历神的恩典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人对主的认识却都会有不一样。而这里保罗不只是讲到我们自己 对于基督的认识，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呢，是那样子的伟大，是那样子的远超过我们所眼睛所看，耳朵所听见，我们的心内心所能思想，甚至于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之外。我们的基督远比这一切都更伟大，大过我们的思想，大过我们的想象力等等的这一切，连我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物都不能与主耶稣基督的伟大相比。当然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经常不断的去默想的。可保罗在这里说到了，他不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我自己对基督的伟大的认识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话题，他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别人能不能从我的身上来认识基督的伟大。当别人看见我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只是这么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也面对了人生的生老病死，他也面对了人生里面各种的挣扎，各种的痛苦，各种的压力，各种的无奈。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这样子吗？还是说这些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了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了。我活着就是基督。对于他来说，他认为活着只有一个价值，只有一个意义，就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并且他用这么一个词来形容说，在我的身上呢，照常显大。换句话说，这是保罗历来他习惯的一件事情，让他自己不过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一样。人可以从他身上所看见的不是保罗这个人，人从他身上所看见的是基督。而且他说到的是可以让基督在我的身上可以显大。基督的伟大，刚刚我说过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不容置疑的，我们也都不会去怀疑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但是今天我们人因着我们活在时空的限制的里面的缘故，因为活在我们人类的理性，我们人类的想象力，我们人类的一切受造的特质的里面，我们的有限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对基督的这种认识就受到了限制，仿佛主耶稣基督就被我们的生活呢给缩小了，变成了这么样子的一个范围的里面。所以难怪在教会历史的里面，上个世纪有一个传道人写了一本书叫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了。因为呢，我们往往就用我们微小的有限的人生把神给框在里面了。可是保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看不见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见基督，无论是基督徒也好，是非基督徒也好，我们的眼睛都看不见基督。但是人如何能够认识基督？人如何能够认识到基督的伟大呢？人需要放大镜，需要有放大镜。而基督徒的作用就好像是一个放大镜一样，能够把我们肉身的眼睛，能够把我们心灵里面的这一些的理性，把我们的想象力，这些都非常的有限的，但是透过了一个放大镜，我们却能够把我们所要观看的目标可以看得很清楚。或者说，好像我们的眼睛好像需要一个天文的望远镜一样，在很遥远的天际有一座星球，可能那一座星球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但是由于这么一个遥远的距离的缘故，我们的肉眼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或者我们只能看见一点一点点闪亮的这么一点光芒而已。可一旦我们透过了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一个那么遥远的星球好像把它拉到了我们的眼前来一样，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星球的表面的情景。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那个星球上面那种凹凸起伏的这些的状态等等的，那个星球的巨大并没有改变，它本来就在那里，它本来就是那么大，可是我们因着空间的距离我们看不见了，可如今得助于这种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星球的巨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它的细小的这些的东西。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具有着这样子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应该好像一个望远，这个天文的望远镜一样，或者我们应该好像是一个放大镜一样，能够把一般人可能是非基督徒或者是那一些属灵生命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他们在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是那样子的遥不可及，那么样子的跟他们的生活好像连不上关系的，但是呢，他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看见，哦，原来这一位神不是只有活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原来这一位神不是只有在圣经的记载的里面，这位神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在某一些人身上他仍然是活生生的神，他仍然能够让人给认识，能够让人给经历，他也确确实实顾念所有的这些亲心爱他的人，他也仍然确确实实的掌握着一切最高的权柄。而保罗说，我所盼望的就是这一点，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我希望我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让我呢凡事可以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对于他的人生有了这样子的思考，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会发现对于他来说，如果活着可以让人看见基督，那是他所期盼的。他也希望他死了的时候，他相信一件事情，他死了就有益处，他死了就可以得着他所期盼的。他所期盼的接着下去，他就会说，他就可以与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照着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就不再有任何的间隔，我们就可以与主的面对面的。可是保罗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他说一件事情，他说，我在肉身活着，若能够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里有一个有一点意思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保罗仿佛把自己想象成为有一个特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权呢？就他可以有选择，他可以选择活着，或者是他可以选择死亡。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特权，是不是？生与死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活在世上。当如果有一天神要把我们挪走的时候，连一分一秒我们都不可能多的，除非我们像西西家一样，神可以答应多给他15年的这个岁月我也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本来跟神求的是给我60岁就好了我不要太多的，我觉得太多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跟神本来跟神祷告是60岁，但后来呢，大概在15、6年前在不是11、12年前，我们开始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我说的，我们出版一套的圣经注释，叫麦种圣经注释，而这一个计划是30年的计划。我很盼望是在我有生之年可以把这个计划完成，虽然不一定是我亲手完成，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找出合适的接班人，能够有人来接替我完成这个工作，但最起码我可以看着他完成。我希望这一套书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完成，所以我跟神祷告改了一改，我说，神，如果你愿意的话，给我到75因为到75那一年刚好就是这一套书呢的30年计划的里面。目前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的计划很顺利的在进行的当中，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资金 以前服事的机构不一样，我以前服事的机构背后是有很大笔的资金在支持的，但后来我们离开了那个机构了，那一个机构呢就停顿了，现在完全没有运作，我不知道它还剩下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总之以前我们有一些想做的没有办法去实行，所以我自己离开了，我们就开创了一个麦种传道会的这个工作，那没有任何的资金，但神一直不断供应我们，这是个很庞大的计划的，光是这三十年要出版这一套书，那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但我们还有别的计划，所以呢，每一年的开销需要各方面非常非常巨额，但是呢，神总是给我们有充足的供应。 可是呢，我更神说神给我有这三十年，我们目前已经把新约的部分呢，几乎都翻译完，虽然还没有全部出版，但是呢，几乎新约的二十七卷我们都已经完成了翻译，到目前为止我只剩下两卷还没有选好书的，那就是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这两个通常在一般注释书的里面是合在一起做一本书来出版的，到目前为止这两本我还没选好，因为有一些因素的关系，我还在考虑，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要么是已经出版的，要么是已经翻译好了，要么是剩下一点点还正在进行翻译的当中，我们很希望呢，在未来的几年可以把新约给完成。 旧约我们也在陆续的在加紧当中，旧约我们已经出版了几卷，接着下来我们很快要出版箴言，这个大部头的大概1600多页的箴言，这是很详细来解说箴言这一卷书的，可以帮助每一个传道人，他们好好的去传讲箴言。所以我跟神祷告说，神啊，给我到75吧，能够看到这一整套书的完成，但是没有人知道，是不是？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选择。可是保罗把自己想象成好像他可以做选择一样，他说让我选，我就面对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才好，是活着呢，是死了呢？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才好。所以他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那我就想到了两首歌，这两首歌我想。 一首的背景出自大陆，另外一首的背景出自台湾。我们来看看两地的这些的歌手们，他们所写出来的歌，对于人生的一些的体认吧。我想这个歌手应该我们不陌生，我个人觉得，蛮多的地方是让我深思的。这个歌手叫汪峰，一个年轻一代的摇滚歌手，他写了很多的歌。 你会发现呐喊出了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一辈，他们对生命的意义的一种的迷惘，他们对生命的一些的思考。他在这首歌里面说，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 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多少次荣耀却感觉羞辱，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谁知道？ 我们该梦归何处？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该如何存在？或者像台湾的一个歌手，我想很多人熟悉的李宗盛，大哥写了这一首《山丘》。 我个人觉得他到了这个年龄，他对自己的情感不仅有很多的思考，我有些时候听他的歌，我很能感受到为什么他的生活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他的婚姻破碎各方面的，那跟他的情绪情感方面是有关联。可他前几年写下了这一首《山丘》这首歌。 我个人觉得他是他对他的人生进行另外一番的思考底下 他所写出来，他这么说，想说却还没有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了。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想李宗盛思考了一件事情，在我们还没见到永恒，在我们还没有见到不朽之前，我们把自己已经搞丢了。我想他写出了他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的事物，汪峰的呐喊也同样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而存在？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着我们为什么活着。但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应该思考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我们要如何的活着，我们也同样需要思考我们的死亡。这是我们必会谈的一个话题，在我们华人的背景的里面，总是特别是在长辈的面前不要去提死这一个字。我们总觉得这是我们忌讳的一个词语。我很印象很深刻，从小的时候开始，村子的里面每次有人出殡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在后山就是一个坟场，所以每一次出殡的时候总会从我们的家门口经过，每一次大人总把我们赶到屋子的里面去，把门给关上，小孩子不要看。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应该让小孩子去面对这个问题，越早的去思考人生的这个死亡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越好的，免得他们迷失，免得他们忘掉，以为他们可以永远的活着了。而保罗在这里说到了，我不知道该选什么才好，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对于保罗而言，离开人世或者死亡，那不是一个悲哀，相反的，那是好的无比的，那是最值得羡慕的，那是最美好的。所以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离世，他没有用死亡这个词，可是他刚刚已经说过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可到这里他转换了一个字眼，叫做离世。什么叫离世？离世不只是离开人世而已，照我们的中文来说，离世就是这个意思。可这个词它在希腊文的里面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希腊文叫 analysis， 它的名词叫 analysis，产生了英文里面的分析这个字，就从这里而来的。在这里用的是动词 analuo， analu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analysis 这个希腊文除了用来指着比如说分析，后来英文的分析从这个字而来分析政治的局势，分析的经济的发展，分析的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的变动等等的，分析了一个实验的数据，这一类都可以用这个字来表达的。可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字还有一些的用法，我觉得值得我们来深思的。比如说，这个字可以用来指着解开动物的颈项上面的轭，这一些是负重的牲口， 牛、驴等等的，当他们要负重，无论是要拖车，无论是要拉犁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人或者农夫会把一副的轭给放在这个动物的颈项上面。但是呢，当这个动物呢，工作完了，在田间也好，在行路拉车的过程也好，当它完成了它的工作，回到家里来了，我们不会让这个牲口呢，一直不断的负轭。他回家来了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颈项上面的这个轭给卸下来，挂在墙壁上，然后让牛让驴等等的可以去吃草，可以去安歇。这个字可以用来指这个，或者这个字呢也可以形容把一个囚犯手上的手铐或者脚上的脚镣把它给解开来，让他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让他可以放松，不用这样子的受到这一些的拘束。保罗用这个词来描写我们的离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世上仿佛受到了手铐，受到了脚镣的拘束一样，这些的东西约束了我们在地上的行动。我们在地上更仿佛是好像一个动物负着轭，在劳苦在做工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我们离世之前，我们的脖子上面都负着一副轭的，一直等到神释放我们脱离我们今生的生活为止。而这个呢，让我们看见像启示录14章13节所说的，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的里面听到这一段经文，虽然这一段经文有它特定的上下文，特别指着殉道的情景而说的了，但是启示录14章确实也适合在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上。好，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确实，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你会发现当他们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周围的许多的人一样，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劳苦，我们都也有我们的承担的责任，我们都也有我们无法脱下的轭，我们必须经常不断的负着这个轭。我们家师母常跟我说，她很想退休，我也很想退休。虽然还算年轻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觉得有一点想退休了啊，做的蛮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想做的事情没办法做啊，这是我个人坦白说的啊。我有一些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因着现在的这个事呢，我没办法去做，所以我很想把手中的工作能够交出去。但是呢，你会发现任何的一个工作都是如此，有一种这种情形啊。到目前为止已经不是我一个人退不退的问题了，目前为止是我底下还有一群人要吃饭。我们下面的译者们，大概20个译者，还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同工们，他们也都需要有他们的生活。如果我的工作停止了，他们就没办法继续了，他们可能就得打发他们到别的不同的机构去了。但我希望的是我能退休，但是我能够找得到有人来接手啊，可以让麦总可以继续的下去。所以我们也都在有着一些的规划啊，包括了我们的退休生活的规划，包括了接班人的培养，包括了我们的机构的产业，虽然不多，我们机构仅有的一个产业只有刚刚买下来办公室而已啊，还在整修，还垫了钱在里面，包括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产业。我们在规划着死了之后我们的产业要怎么样子运用。昨天我们在跟一对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我就说要神给我们很特别的恩典啊，我真是不知道神怎么会给我这一个恩典，给了我一个房子啊，那么又给了我一块地，而且那一块地呢将来盖好了之后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价值的一个房子。我们就在规划着说要怎么样子去使用这两个房子啊，这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产业的部分， 我们就在考虑到把一个房子呢可能就留给我的儿子了啊，因为他们年轻一代是很辛苦的，如果没有帮助他们大概买不起房子，所以我希望可以减轻他的重担。但另外一个可能是比较大的这一个呢，我们的规划就是我们死了之后也把它留给麦总啊，让麦总可以有另外一笔的资产可以运作，可以让这一个机构的服事可以能够继续下去。我们都有一些这一类的规划，但是当我们还活着，你会发现我们都有我们的劳苦，我们都有我们的恶，是我们不能够轻易的脱下的。但启示录14:13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那一天是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那一天我们要去见我们的主人。但感谢神，我们不仅仅是息了我们的在地上的劳苦，这一节经文还说了一句，说我们的做工的果效也会随着我们，我们的做工并没有随着我们脱下了景象上面的恶就结束了，相反的，做工有做工的果效，这一些的果效会随着我们进入到永世的里面，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的。但 analogo 或者 analysis 这个字呢，不只是这个意思，这个字也可以作为军事术语啊，这对我来说我很熟悉的啊，因为我们以前常做这种事情。这指着什么？这指着军队离开了他们的军营，来到了野外，或者来到了战地等等的这些情形。他们到野外去的时候，他们不会住在营房的里面，他们是需要搭起帐篷来，有点像我们去露营的时候一样啊。他们搭起帐篷来，要把帐篷树立好了，把绳子拉直了，把那个这个锥子呢，把那个橛子呢给深深的打到地里面去，然后呢让整个帐篷可以树立起来。但是呢一旦他们的战事结束，或者他们演习结束了，他们准备要回到营房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把帐篷的橛子从地里面给拔出来，然后把帐篷的绳子收好，把它折叠的整齐的，然后把它背在自己的背上，或者像我们现在来说可能放到了勤务车上面，然后呢我们就准备回到我们的营房去了。这个词就可以指着这一个动作说的，而这个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里面所说的一样，他在那里把我们的身体比方成为好像帐篷一样，他说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的，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一样。我们的肉身有一天都要卸下，都要拆毁，但是呢当我们这个暂时的帐篷过去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永存的房屋。那正是腓立比书3:20-21里面所描写的，而不仅说我们是天国的侨民，他说到我们正在等候着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来提接我们，而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形状，让我们脱去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让我们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主耶稣基督自己复活之后的那一个荣耀的身体一样。你会发现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里面所说的，我们今天是在帐篷，这是短暂的，是寄居的，但有一天我们要得着一个永存的房屋，那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死亡是脱下了这个败坏，有一天终必要朽坏的肉身的帐篷，而可以得着在天上的那一个永存的房屋。第三，这个词也可以作为航海的术语，这个航海的术语呢是指着一个船只，它这个船只可能是代表着国家，比如说我们的敦睦舰队或者我们的军舰等等的来到了外国了， 要执行我们的国家交付给我们的某一方面的任务，或者是与邦交国敦睦邦交，或者是要去征服一些的敌国，让一些呢背叛或者不服我们的这统治的这一些的国家呢能够把它给征服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船只来到了这个异邦，我们把我们的船只开进了一个港口，把锚抛在那个海港里面，把船帆给卸下来，然后把缆绳给绑在岸上的那一个木桩或者是水泥桩上面。等到我们在这个地方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准备要返航了。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国，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去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帆给升起，我们会把锚从海里面拉上来，我们会把岸上的缆绳给解开来了，然后我们的船只开始返航了。这是这个词也可以用在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里面。在这里我要跟中马田稍微唱一点反调这个反调的了啊，因为他不认为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一种的航行在海面上的这一种情形。可是呢我个人觉得确实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一种在地上，我们是来到了异乡，我们有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啊。在这里呢，我们在参与着一场眼睛看不见的征战。有一天等到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或等到我们的时间满足了，我们的家乡会召唤我们，会把让我们呢离开了这一个寄居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回到我们的祖国去。所以这里呢有一首诗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啊，这是由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 Tennyson所写的。 Tennyson 他写的这一首诗呢叫 Crossing the Bar、Crossing the Bar 这一首诗里面他采用了一种的双关语，因为 bar 这个词有很多种的意思。这首诗的写作有一点点的背景，因为 Tennyson 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要到一个海岛上面要去休养，要度假，所以他就坐着船只沿着那个河岸开始要出海到那个海岛上面去的时候，他经过了一片的沙洲沙洲在英文的里面就叫做 bar。 而他在沙洲的里面看见一些的情景，然后后来他继续航行来到那个小岛的时候呢，他就生病了，他病倒在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佣人呢是负责服侍负责照顾他的。就在这个佣人的照料底下呢， Tennyson 的身体呢就渐渐的康复了。有一天这个女佣对他讲了一句话，说 Tennyson 先生，你一生写了无数的诗，这一个被称为桂冠诗人的这个 Tennyson， 他说你一生写了无数的诗，但你没有写过一首圣诗，你能不能写一首圣诗？所以 Tennyson 呢就写下了这一首 Crossing the Bar。 Bar 就有着双关语了，一个是沙洲，一个是一个障碍，或者我们在运动比赛里面我们看见了跨栏比赛的时候，那个栏就是一个 bar。 那么他这首诗是这样说，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日落晚星乍现，耳闻一清晰声音呼唤，当我出海航行之际，但愿沙洲不再呜咽，但潮水流动如沉睡般极静，涨得太满故无涛声泡沫，永自无垠的深渊又回到原处。薄暮时分晚钟响起，此后是黑夜笼罩，当我扬帆起定之际，但愿不见送别的伤悲。因为潮水虽然可能带我远去，越过时空界限，在我越过沙洲之后，盼望见我对手舵手面对面。这里的沙洲或者说这里的 bar 这个词就转换成为不只是指的物质上面的这个沙洲了，他指着死亡的界限说的吧。当我们跨越了死亡的界限，他说我就要能够见到 我的舵手，我要面对面看见我的舵手。 Tennyson 透过这首诗等于承认他的人生是有一个舵手在为他掌舵的，他的人生不是握在自己的手中，是有一位舵手带领着他走过了一生漫长的岁月，而死亡只不过是带我们回到这个舵手的面前罢了。所以 Tennyson 这首诗表达出了他的信仰，正如保罗在这里选择，我情愿离世与基督永远同在一样，都是一种的信仰上面的告白。保罗的意思是，有一天我要回家了，我要见到我的真正的舵手，我的人生是为着他而活着的了。而这个跟比如说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卡夫卡的一段话恰恰是刚好相反的。卡夫卡在他的一本书的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在死亡最底层的风来行驶。卡夫卡形容他的人生是一艘小船，而跟保罗跟 Tennyson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说我的人生，我的小船没有舵，我的小船只能够随波逐流，我的小船只能够任风吹动，风往何处吹，我的小船就只能往那里飘，而偏偏这个风是吹在死亡最底层的风，因此呢，我的小船只能往着死亡航行。他不仅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把握，他对死亡之后是如何的，他更没有把握。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生，面对的死亡完全不同的两种的态度。我们再回到中马田啊，不好意思，我很喜欢他，所以我常常会用他的生平，用他的一些话语作为一些的给我自己的激励。这就是我说的，从他的接班人的传那个回忆录的里面，我读到了中马田的晚年，当他疾病缠身的时候，这个Artie Kendall 在他的回忆录的里面就写到，当他跟中马田谈论的时候，中马田讲到他自己的疾病，特别是已经很快就要死亡了啊，他这个应该是他临终之前所讲的一段话啊。中马田对周围的人说，请你们不需要为我的得医治祷告，要为我预备好迎接这荣耀而祷告。我想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着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疾病的这种残累的时候，我们应该转换一种态度。很多人都希望摆脱疾病，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从病里头得着痊愈，得着医治。如果我们的疾病能够得着痊愈，得到医治，我们的为主可以做很好的见证，当然是。可是问题在于，我们预备好死亡了没有？可是中马田不是说我们预备好死亡了没有，虽然确实是这个意思，他也说到我们呢，对于死亡的思考，对于死亡的预备呢，是越早越好。可他不是用死亡这个词，在这一句话里面他说，他是要为我预备好迎接这荣耀来祷告。当死亡过后，当我们与我们的舵手面对面相见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得荣耀的时刻。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保罗透过这一段话，他给我们讲述了这些有关于生与死的抉择，但最后他仿佛做出了他的选择。我们刚刚说过了，这其实只是假设的，他根本无从选择，但他的意思说，如果让我选， 如果让我选，我真不知道选什么才好。如果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我情愿的，那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着你们是更要紧的。换句话说，死了对我自己是有益处的，我宁可离世与基督永远同在，那是好的无比，那是对我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我还活着呢，我活着为你们是更要紧的。所以保罗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活着。他选择活着不是因为他对人生留恋不舍，他选择活着不是因为人生还有一些是他放不下的东西，他选择活着不是因为对死亡的惧怕，不知道死亡之后要面对什么。他选择活着是放在我和你们的对比的里面。为我自己，我宁可选择死亡，离世与基督同在，但为了你们，我可以选择的是，我愿意选择仍然活在这个世上。所以他这么说，我既然这样子的深信啊，所以24节他这么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然后2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透过这一堂，我们来思考着生死的问题。求我们的神光照，借着圣灵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为何而生，让我们知道为何而死。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一样，叫我们或生或死，我们总是主的人。主啊，让我们生是就是基督，让我们死就有益处，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对我们的死都有了把握，都有了确据。求你使用我们，得着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荣耀你。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在2:15我们开始今天最后一堂。